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登的是昨天呢加了174个了哈，不过死了26个哈。分配疫苗呢重高轻北被骂政策太不人道，好像金传春教授说呢陈时中应该下台，骂了结果双北高风险区呢疫苗加发 10%， 这中国时报的头版头了哈。联合报的头版头也是讲加174个，昨天呢死亡26个哈，确诊降但是致死率未降。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今天是端午节哈，祝大家端午节愉快啊！现在除了快乐以外啊，真正重要的还是要祝大家平安健康了哈。真的哈，这个现在能够平安能够健康就很不容易了哈。反正我们转转也都听到，比如我们认识的人啊或知道了，或哪一个机关有谁啊可能确诊啊等等哈，甚至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就去世了都有。所以现在如果你觉得这个能够健康，其实就真的不简单了哈。好，那今天是端午节，端午节好，我们先看一下股市吧。今天股市不开哈，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因为今天星期一嘛，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股市是小涨54点的哈。那美股上个星期五也都涨啊，不过也都是小涨，涨不多。比如说道琼只涨13点的，纳斯达涨49点，涨 0.35 个百分点，涨得不多了哈。欧股也是啊，但是欧股法国德国涨比较好，大概涨 0.8 个百分点左右啊，英国涨 0.65 个百分点，算是好哈。我们看天气哈，今天6月14号明天6月15号两天我们都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那另外呢，这个沿海空旷地区及马祖呢有较强的阵风。那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哈。那今天各地的温度呢，北北极是26到36度，降雨几率0到10，热哦，最热会到36度啊。桃竹苗26到35度，降雨几率0到20，中彰投23到25度，降雨几率0到30，云嘉南也是23到25到35度，23到35，高屏26到34度，那云嘉南高屏降雨几率 25%， 五分之一，靠山区会降下。其他地方都不会了。宜兰2-33度，降雨区 50%， 宜兰是因为东北啊，是最降雨区的最高的地方。花莲26-32度，台东26-33度，降雨区的 10%， 外岛26-33度，降雨区的 10-20 哈。放假油价还涨哈，中油宣布呢14号凌晨开始呢汽柴油各调涨 0.3 元啊，就是今天开始了。今天不因为算端午节不涨哈，上个礼拜油价呢，因为美国国务卿表示打算维持对伊朗的制裁政策，加上北半球进入夏季用油旺季，所以带动国际油价上涨。指标油价呢比上一周涨 1.25 美元哈，新台币对美元汇率贬值 0.015 元啊，所以他从这种算了以后呢，说要涨 1.48% 啊，等等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涨够的，就中油吸收啊，等等哈。所以现在92无铅汽油每公升 27.5， 95无铅汽油每公升 29， 98无铅汽油每公升 31， 超级柴油每公升 24.7， 实际零售价格一个营业点公告。为什么呢？它有的时候会有各种不同的优惠了啊，有不同的优惠哈。好，那么回头屈原啊，楚国人哈，楚国啊，楚国在什么地方啊？有一说是在今天湖北的秭归，有一说在湖北的荆州的济南。秭归我去过啊，因为游三峡的时候会长江三峡会中间停几个点，有一个就是秭归啊，有人把它念成解归啊，秭归县啊。那边好像还有什么蛮有名的一些物产啊，我忘了，不是泡菜，反正类似，反正有些东西好像蛮有名的啊。屈原他早年受楚怀王信任，而且他是有楚国第一诗人的称呼，很会作诗啦。离骚不是他做的吗？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叫，但是叫三闾大夫，所以常常跟楚怀王呢讨论国事。他主要主张楚国跟齐国联合起来抗秦， 哦，但是呢，人家秦也很厉害啊。那时候秦国也知道去离间啊，所以不是有什么合纵啊，有连横吗？苏秦搞的就是合纵，我印象记得张仪搞的就是连横。你仔细看，有点像今天美国跟老共啦，美国搞的就是连横，对不对？派了国务卿布林肯到处去，就等于派了张仪到各国去游说，你们跟我联合起来啊，对抗老共啊，对抗他强大啊，老共太强了，越来越强啊，影响到我们了，我们对抗他。老共呢也设法把搞一个什么中欧这个投资协定啦、啊，哦，然后3亿5000万疫苗先去支援非洲国家，哦，等等等等啊。所以呢，你搞合纵，我就搞连横啊，有点像。我突然想起来，有点像今天这个情况啊。那所以楚国跟齐国，这是屈原认为说应该联合起来对抗秦国，秦国太强了嘛。那但是呢，显然后来就没有被采纳了啊。后来叫做楚的顷襄王去跟秦国讲和，所以屈原就很生气。那结果呢，我国王就怒了啊。这古时候那个伴君如伴虎哈，的确是这样。你跟王好好的时候，他喜欢你。几句话讲不上来哈，火了就把你推出去斩了，要不然就给你流放。屈原就被流放了，流放到江南。哎，现在觉得江南好地方，那个时候江南不好啊。那个江南，那如果再流放到什么岭南，那更糟啊。你看很多人都流放到岭南，好惨啊，像苏东坡什么都很惨的。那江南那个时候就被人不好了，流放了多久呢？奇怪，他们老是喜欢搞18年哈。苏吴牧羊也是18年。那这个屈原到江南也是18年，不过哦，就是说因为他接触了18年嘛，就接触底层民众嘛，所以才能够留下离骚啊，才能够留下离骚，因为很了解这个楚国的民间文化啊，都放到他的诗里面啊，等等等等哈，好吧。后来这个秦国果然嘛，白起就打破了这个郢都。哦，然后呢楚顷襄王就被迫迁都，屈原就日夜思念郢都，思念郢都哈。古人就是一直想，这个读书人也蛮可怜的，读书人读了那么多书干嘛呢？他就去当官嘛，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啊。读学而优则仕啊，他就要当官哦，不能当官，如果是个秀才什么就回家举人，大概都就回家教书吧，就是这样子。你只有一个，你手无缚鸡之力，也不是从小开始练武哦，开始这个在农里面这个种农田，也不是农事，你什么都不会，你只会念书，又考不上就完了，其实就是这样子。考上很好，当大官啊，光宗耀祖；考不上，你可能更惨，因为通通不会。其实现在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哦。你如果读书读得非常好啊，那考上律师啊、医师啊、什么会计师啊、建筑师啊等等，当然工程师啊，什么当然不错了。如果你弄个半天念大学念研究所什么都不会，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你还真的不如人家有一技之长的。你做什么呢？古时候更是这样啊，现在还可以说行行出状元啊，社会很多元啊，古时候社会就是一元啊，你不是当官就是做农夫啊，做商人的也很少啊。所以那个读书人就想当官，而且最好就是跟国王啊在一起、哦、跟皇帝在一起，你的意见人家才听得到、哦、等等等等。但是呢，好像我们看到的比较有才华的啦，这个诗作的好的，文章写的好，基本上好像有那个好下场的不多哈。嘿嘿，为什么？这个也许意见太多，或是说他之所以会有好的作品，就因为他没有当大官。他真的当大官，每天忙那个做大官，哪有时间写东西呢？他不可能写嘛，就不可能流传这么多好的东西下来，所以人真的很难说了哈。好吧，然后呢，这个屈原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啦。他们被放逐啊，又不能回朝廷效力啊，就很痛苦啊、哦、然后就走啊走啊走啊，走到长江旁边、哦、然后做一个赋叫做怀沙，然后呢抱了一个石头就投入汨罗江而死。所以后世端午节吃粽子就会纪念屈原、哦、粽子是很好吃了、哦、我很喜欢吃粽子，糯米的东西我都喜欢、哦、因为粽子糯米、哦、不管咸的好吃，甜的也很好吃，减重也很好吃，减重里面包豆沙更好吃。不过今年没吃到减重、哦、去年王瑞瑶还帮我到南门市场买了一些，今年疫情、啊、算了算了，一切从简、哦、也就算了，也就没去买了、哦、买了一些其他的、哦、当然有人送了、哦、有人送的有买的。那前两天我吃了好几个，吃了好几个，说吃了不会胖，还是骗人，还是胖了一点、哦、 吃的还是重了半公斤，还是有。当然屈原的作品很多，离骚最有名嘛，天问九歌，渔父蒲居九章。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今天没有台北股市哈，那今天是端午节啊，祝大家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好好吃吃粽子哈，粽子好吃的哈。那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屈原到时候抱了个石头就投汨罗江了。你现在觉得好傻，搞什么鬼啊？哦，他就，哎，古时候呢，你看他们那个文人写诗啊、写词啊、写乱七八糟各种东西，经常那个美人哈、哦，有时候读的是美人什么东西呢？那美人就是皇帝，我鬼打架，美人怎么是皇帝？皇帝哪有美呢？那他们就要美人，哦，就哇，就好像。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了，这搞不好真的是讲美人，可是呢后世都会讲说他怎么会去当真正的女人呢？当然他的美人就是皇帝啊，对皇帝效忠啊，对皇帝忠贞不二啊，一辈子为皇帝这个驱驰啊等等。不过看起来屈原倒是真的，最后连死都不是为了美人，而是为了他那个皇帝死的，投汨罗江而死。那离骚是他最有名的诗，他当然很多了，离骚有名，他是被讲成是屈原，等于是他的政治描述，就从他开始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哈，这个五章，整个是有五章十四个完整的译段哈，从他开始怎么努力啊，用功读书啊，准备要当官啊，然后呢这个然后他主要就是要推行一个美好的政策了。所以后世在看这个离骚，就是他整个讲的是他一辈子努力希望有一个好的政策，推帮助国王推一个好的政策，就是这样子，很多努力的准备，然后很失败很悲愤，然后呢这个虽然悲愤但是呢不后悔，努力再接再厉还是受到挫折、哦、然后呢这个没有什么希望了、哦、但是呢还是怀抱着希望再努力哦、但是又 不忍心不愿意去投效别的国王，就我就认定了就是楚，然后后来呢真的没有办法，以死明志，抱着石头告诉你我这是至死至终此爱不渝，就是你还 不听我的话，你看多惨，现在被秦国攻破了，我就死给你看吧，就是他整个离骚就也是很了不起了哈。我里面离骚当然很长了哈，几千个字哈，我印象就是以前高中课本里面有嘛，就是有几句话我一直背得很清楚，何其日之芳草兮，今植为此萧艾也，岂有其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就离骚它整个就是这样的文句，他们讲赋比兴三种手法都在里面，何其日之芳草兮，为什么原来的芳草那么好的美好的那个花草，今植为此何其日芳草兮，今植为此萧艾也，今天竟然变成萧艾。但有一个演员叫萧艾了哈，他爸爸大概没有，也许那时候没有念离骚，今植为此萧艾是不好的草，是坏草，就是为什么原来何其日之芳草，原来是香的草，今植为此萧艾变成不好的草，臭草坏草，为什么呢？岂有其他故兮，怎么会有其他的原因呢？莫好修之害也，你没有好好的修它、剪它、保养它、施肥给它、灌溉它、照顾它，它就变成坏草了。这是离骚里面的一句，一句。那当然你引到国政可以讲说，你本来好好的一个国王，对不对？好好的国政在我帮你的时候多好啊，对不对？你原来那么好，你现在变这么烂了，变个烂政了，对不对？国家危亡，危险快亡了，老百姓受苦，为什么呢？岂有其他故兮，有什么其他原因？就一个原因嘛，你没有好好的照顾嘛，莫好修之害也。好，那么这是离骚哈。好，今天是因为是端午节哈，所以呢跟大家稍微谈谈屈原，因为端午节不谈屈原谈谁呢？当然是屈原嘛。回到新闻哈，联合国警告全世界的童工数二十年来首次上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呢，全球童工增加到1.6亿，这是二十年来首次上升。由于疫情大流行，还可能再增加好几百万人，所以呼吁各国提供儿童充分社会保护与援助。1.6亿童工的70%，大约是一亿 1200万人是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对不起，我刚刚讲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萧爱取那个艺名也许他自己取的，跟他随给他，也许他老师取的，可能觉得蛮好听的，姓萧又叫艾，艾草蛮好。那当然也许后，当然看你什么解释了，但从离骚来讲那是不好的草，但你从另外的解释也许是好。我突然想起要补充一下，那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叫 UNICEF， 联合国有很多机构了，比如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等等等等。那国际劳工组织 ILF 10号报告显示，过去四年里面有840万儿童被逼迫成劳工，四年里面840万。那因为新冠病毒影响，预估到2022年底再增加900万儿童面临类似的风险，就是很惨嘛。这种疾病来以后，穷人最惨，有钱人也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呢他至少抵制后嘛，咬咬牙过了，只是收入减少一点， 他不会怎样。没钱人没，尤其每天靠那个现金度日的人，有些人就是他必须要靠 cash flow、他很多就是今天收付他的开销就支收支，没有收了就很惨、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呢，全球疫情大流行引起了经济危机跟学校停课，造成好几百万儿童辍学，投入不断恶化的工作环境当中，而且工时越来越长。报告显示，全球 28% 的5到11岁儿童及 35% 的12到14岁的童工正在失学当中。你不要说他们，很多正常的学生都在失学当中啊，对不对？现在叫网络教学，我讲实话了，网络教学那个效果、会差很远的。因为你如果网络教学，像我以前讲的，比如说好，你说微积分很难，对不对？数学物理很难，对不对？那我找一个天下最棒的名师，哇，一讲就懂。哦，有的老师真的很厉害，一讲就通，有的讲半天你不知道他讲些什么，他自己可能搞糊涂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好吧，反正这个我刚刚讲过就是说像网络教学网络教学除非了，网络不是不好，是好的，但是你要会在网络上教学，有些人不适合在那边独白。虽然网络教学也可以跟学生在网络上互动，但是到底比较怪，跟那个你教室面临一群学生不一样。另外我就讲说我自己的经验也许不是那么正确，但我自己经验，教理工的老师通常都不太会教，教文法的老师比较会教，比如教国文的哇，教得很生动，历史啊地理啊哇，讲故事很好听。但是呢，教什么物理化学数学，第一个他也没什么故事可讲第二个呢，那东西本来就比较难，那能够教得好的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你不能苛责老师，他是不容易教的，他自己也许读通了，或者他自己读通没有我都怀疑了，不过他就算自己读通了，他讲出来他叫你懂不太容易所以很多学生都是被老师误了他数学没那么差的，但是碰到一个坏老师他就完了，这辈子就完了，真的一个坏老师就完了。那当然有没有人教的好的，当然有，有人是很会教的那如果说网络将来说我们就叫这个人教搞不好他学的还不错，因为他厉害嘛。但你说原来的老师他在教室里头教不好，他在网络上能教好吗？我也不是唱衰，我讲一个实际话你也不要生气，就是这样。如果当老师你自己想想看，你在教室里讲的，你的学生几个人听懂你教些什么，你自己说嘛。那你都教不好，你在教室面对学生你都教不好，你在网络上你会教得好吗？所以大家就随便混吧。好，所以呢你说那个网络有多少效果教书哎我的天，马马虎虎算了我认为这差很远所以呢你不要说那个贫穷国家贫穷孩子等于是完了，这段时间也不要念什么书了。就算是就在我们这个地方，你说网络下去学生能够学到多少东西，我也很怀疑了我也很怀疑，真的我自己比如说你念书尤其数学物理化学主要都要靠自己看你自己去，因为教科书讲的还比较清楚嘛，要真的要自己看。我很少在教室听懂老师讲什么的，偶尔有一两个老师还不错，我还记得，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两个老师教的真的是不错，但是少数绝大多数普普通通，你也不说他教不好，但是绝对称不上好。那有一些是很烂的不知道教些什么东西是很坏，教得很差的，这是误人子弟也有。好，那么现在反正这些童工大家就注意，第一个童工书也没有，本来你当童工你一面去念书也好，现在书也有问题了而且从事的工作呢很多都很难，尤其像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口长得很增长很快，像有些地方欧洲人不长了， 亚洲我看有些地方比较富裕的地方，四小龙啊，日本啊，人也不涨了，但有些地方人还在涨啊，人还在增长哈、啊。那而且很多穷，还是越穷的地方越涨。所以你说这个人口政策哈、啊，现在我们都是给钱嘛，给钱嘛，给钱嘛哈、啊，那它是不是就升呢？也不一定啊。我们选举的时候有一句话哈、啊，那时候老师傅教我们的，就是那种老有经验，就是说你第一次选举你要注意哦，房子越矮越小，里面选票数目越多。你那个里面违章建筑，你不要看那个外面看见破破烂烂，里面满满都是人，选票很多的。你看那个高楼大厦美轮美奂，选票不多的。第一个呢，他不见得出来投票；第二个呢，他家里没几个人，很多在国外，孩子也没生一两个。很早他们就这样讲，的确是这样。越是那种一大片哦，那个房子盖的好像客难，很客难的啊、哦，选票数目是很多的啊、哦。那所以就出现一个问题的，就那到底不生孩子是因为穷还是因为有钱呢？这是另外一个人口学家去研究、社会学家去研究的问题了。对，大家都说是养不起，养不起啊、哦，所以不生。养得起很多他也不生啊，所以他这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单纯了。可能不只是养得起养不起，当然是很重要，但是是不是唯一关键因素，可能不见得是。还有整个社会的支持啊，哦，你怎么让他这个妈妈哦，不要因为有后顾之忧哦，等等，这个有很多因素的哈、哦。但是从全世界看起来，的确越先进的地方越开始不生。最早是欧洲嘛，欧洲最好不生啊。那你像非洲还在生啊，所以人口还不断的增加，50亿人、60亿人、70亿人还在往上走啊啊、哦。英国宣布捐1亿剂疫苗，说 G7 会捐给穷国10亿剂哈。哦，继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捐5亿剂辉瑞疫苗给穷国以后呢，英国首相江森宣布将捐1亿剂疫苗。江森说呢，即将展开的七大工业国 G7 领袖峰会预料将会同意捐赠10亿剂，他现在开了哈，捐赠10亿剂的疫苗给穷国哈。其实好了，最早是中国大陆捐了，中国大陆捐，中国大陆捐。当然你说他那个疫苗到底有多少有效，有人说效果不是那么好等等。不过后来那个 WHO 也都认证了科兴跟国药嘛，认证的。我那天看一个报道，大陆现在有21种疫苗自己在发展，有的是口服的，哦，有的是什么喷鼻子的，有的是注射的，反正有各种不同方式哦。反正他那边都在自己那边发展，他反正人口多哈，市场够大。最早是他，那有些国家也不得不嘛，因为你没有其他疫苗嘛。那至少他说50%，50%也比0%好啊，60%也比0%好啊，哦，就打啊。那他说他出口了3亿5000万剂。三亿五千万到底是都送的吗？不是，有的是卖的，只是他用什么方式卖你不知道了，是便宜的卖，还是呢卖，还是贷款给你卖，还是交换你什么东西，不知道啊、哦。反正就是3亿5000万是很大的量。那这一弄以后，美国就急了，哇，搞半天你搞这疫苗外交啊，哦，美国就急了。那美国跟日本当然跟美国站在一起嘛，所以他们就说，哦，他们反正有剩的嘛，美国剩很多。美国买了28亿剂啊，对不对？他3亿2000万人，他最多6亿剂了不起了嘛？那你多22亿剂啊，对不对？那要干嘛呢？他够了以后，他就要拿出来送人啊，等等等等啊，这是好的啦啊、哦。所以我讲说，比赛送都是好嘛，都是好事。日本要送，英国要送，美国要送，大陆要送，其实都是好事啊、哦，都是好事。日本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根岸英辞世。I like you.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故事啊，没有故事哈。好，诺贝尔化学奖，日本日籍哈，根岸英一。那他是住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啊，印第安纳州的日本化学家，日籍。他一辈子没有入美国籍，哦，这很不容易哈。因为你在美国，你一辈子没入美国，你等于有个 PR 啊，有很多时候有些地方还不是很方便哈。你比如你光要入美国都很麻烦。你从日本要回美国的时候，哇，那个移民官都可能刁难你哈。他活了85岁哈，他主要是一生致力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对人类有很多的造福，譬如说制药界，他就因为他啊，很多高血压的药啊什么就可以出来哈。他一生都是日本籍，鼓励日本年轻人不能待在日本的舒适圈，要出国啊。他是美国的 Purdue University 普渡大学的名誉教授， 他当时为什么得诺贝尔奖呢？他发现结合有机化学物的新化学合成方式，所以呢，不管对制药啦、对液晶电视等等呢，都是很重要的技术，所以得到诺贝尔化学奖哈。那什么有机化学的合成？就是说，大家知道化学有两种嘛，有机跟无机嘛哈。有还有碳的都叫有机 ，C 只有任何那个分子里面有个 C 有个碳的，就是有机化学哈。那不同的有机化学结构不同，要怎么把它结合起来？很困难的啊。以前呢，化学家都用镍来促成，镍当触媒，但是呢不安定。那这个根案呢，用靶金属靶做触媒，诶，再加入锌就有效率，而且安定稳定好、哦、等等，反正就是他的发明了哈、哦。那所以呢，降血压啦等这些药呢，甚至制造液晶电视等等哈、哦，就他的这种合成的方式了。就是可以做这些东西、哦、所以当对人类当然有蛮大的贡献、哦、他因为到美国说学到美国人的乐听，美国人很快乐的、哦、美国人很乐观的了、哦、他鼓励日本年轻人应该到海外发展、哦、说在美国的年轻研究人员当中，日本人实在太少了，就算没有那么优秀、哦、但是你到离开日本一段时间到国外看看也很重要了、哦、等等等等、哦、他常回日本哦、虽然他说他的老师告诉他没有美国籍不利也不容易得诺贝尔奖，但是他说呢，日本是我的祖国之一啦，美国也是祖国，日本祖国一辈子没有入美国籍。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哦、就是说日本人留学的不多，真奇怪，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哦、很少看到日本人。日本人第一个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哦、是英文不好吗？应该那个也不是状元的， 有些日本人英文讲很好啊、哦、他们就是不好像觉得自己够了，国内不需要，不太喜欢出去。就算出去、哦、通常也不是念学位，可能这个公司、哦、给你送出去几个月短期做个什么训练，有这样的人有，但是真的去念书的很少，或是说他们觉得我在日本念就够了。台湾现在慢慢也这样嘛，以前台湾很多人都来台大去美国，现在来台大去念研究所，好、哦，就去念研究所了。所以现在研究所一大堆，我何必到美国念呢？我同样硕士博士台湾念就好了。出去总是很辛苦嘛，你这离乡背景真的很辛苦，在台湾到底比较习惯了、哦、所以他的意思说，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这不只是对你的读书，你对你的做人，对你的态度，对你的对不同文化的了解融合，其实都有帮助的、哦、在年轻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哦、你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哦，你必须要适应那边的风土人情啊、人际关系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呢，日本人的确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哈、啊，也许改变一点哦、啊，但是日本人不太愿意、不太喜欢去留学，这是很奇怪的事。奇怪了，以前日本都是跟外国学啊，不是唐朝，你到现在为止看都像唐朝一样啊。哦，英国他学英国，哇，彻彻底底学英国，整个政治制度、内阁制什么，就完全完全全学英国啊。他学外国学的也是派人去学的啊。哦，他也是派，不过当然就不是去念书了，不是念个学位了哈、哦。那你要做研究，通常就要有学位嘛。哦，你比如说要做研究等等，你通常哦在研究所念啊什么的等等。所以他就说，在美国的研究人员当中，日本的年轻的研究人员非常少，所以他鼓励日本人去啊、哦。这些人当然就是人哈、哦，就是有一些人是很厉害的啦。厉害的人通常有两种啊、哦，我的观察就是两种人，一种是真的天纵英明，他就是很厉害。我们从小一定遇到这些人嘛，我们读了半天，对不对？他好像轻轻松松就念得比我们好了，有没有？有啊，有这样的人，不多了，但有这样的人。一种就是真的聪明、哦、你以为你很聪明的，你发觉他比你更聪明。人上有人，天外有天，真的是这样。以前那个美国那个国务卿 Rice 不是讲吗？他说 Stanford 是美国最好的学校，当教务长那是很不错了。他说他后来为什么不去学什么东西、啊、原来学理，后来去学俄罗斯学，他发觉比他厉害的人太多了，就算了。那国内也有一个，我有一个名字我不讲名字了哈，那也说台大物理系，就是说才发觉说他本来觉得自己好棒啊，都从小去第一名啊，他发觉是那么多棒的人啊，后来他就算了，不去留学啊。台大物理系很少不留学，在国内从事产业界非常成功，后来非常非常成功。那就看怎么比嘛，如果你要一定要硬碰硬跟他全部最厉害的人在一起，要出头不容易啦、哦、但是我如果换一个方向，跟其他人比我很厉害啊，我搞不好就赢了，看你怎么想。 那一种我就讲说真的是就是天才嘛，那怎么办呢，就是天才嘛。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努力也可以。好，有些学科哈、哦，你可能也不一定要多么天纵英明，但是你真的很努力，不断的在那边不断的。假如说你是文史的话，你就拼命读嘛。理工也可以啊，我做实验，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做。A 也许给我搞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啊，我尝试一次就尝试不同的。你像这种新冠肺炎，对不对？疫苗药，我就尝试老药也拿出来用，这个药拿出来用，这个药跟那个药配合，然后每天在那边搞，哎，搞不好搞出来了。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登的是昨天呢加了174个了哈，不过死了26个哈。分配疫苗呢重高轻北被骂政策太不人道，好像金传春教授说呢陈时中应该下台，疫苗分配这么不人道。后来呢骂的结果双北高风险区呢疫苗加发 10%， 这中国时报的头版头了哈。什么意思啊，就是新北是原来疫情严重嘛，台北 也不轻嘛，那你应该他们应该多发疫苗，现在不是，现在用平均给的哈。联合报的头版头也是讲加174个，昨天死亡26个哈，确诊降但是致死率未降，这个致死率未降哈，致死率因为就是有一些是到院前死的，有一些是根本搞不清楚就死了，有一些是住院以后死的嘛。哦，那你之前住院人多哦，自然有些人可以出院了，有些人就出不了院了哈。所以那个还要一段时间哦。那确诊率是不是降？哦，因为大家算是蛮努力的封了哦，算是蛮努力的封。我认为应该要降才对哦，应该要降。只是呢，当你疫苗没有打普遍之前呢，就算你降，人群聚群，你不知道哪里突然又搞了一个，又爆发一个群聚的感染，又有可能。就它不是要变成零不容易，要变成零之后你这边围起来，所有病毒都打死，像大陆搞那个广州出现印度病毒，哎呀，大陆就广州就围起来哈，围起来弄哦。那现在都还没清零了，他们大概预备一两个礼拜看是不是能够清零哈，那个是不容易的，就病毒全部杀光光，让它没有地方跑，那这个时候呢，你才不会再起来。那当你疫苗打不够啊，或是你这个检验的不够周延的时候呢？就很难嘛哈。那现在三级警戒满月了，满月啊，这个满月哎也没什么好讲的，百业萧条，很惨啊，真的很惨哈。那尤其是他们说餐饮啊、零售啊、观光啊、美容美发还有健身等等，你现在不能去健身了，健身房也都关了嘛，哦，就很惨。那有很多是按拿时薪的，比如说健身房也是，那个老师教你，教练教一个钟头拿多少钱。餐厅更是这样，对不对？我今天进来多少钱，我就买菜啊，弄了付房租啊、水电等等，钱都没了啊。那他们调查哈，说就是刚讲这些产业了哈，半数业绩减少超过40%，半数27%呢减少超过60%，28%已经暂停营业，1.5%呢决定永久停业。说虽然说网购还不错，但是有60%店家呢说线上占不到20%，还是少了。比如你现在看了不少餐厅，他现在不准你进去吃嘛，在门口外带，对不对？我就问他们了，因为我一直都外带啊，他们就说其实差很多。你自己想，以前在里面吃那个生意就好很多，你现在外带收入就少很多哦。那也有些餐厅就干脆算了，外带也不做了哦。比如说九记，长春的那个九记，我打电话去，电话怪里怪气的，反正各种怪怪声音，好不容易打好几次，终于接了。我跟他讲我是谁，因为我常去嘛，哦，一个小姐姐，我说你们有没有外带啊？我们没有外带，不做外带，我们到月底前都不营业，就整个不营业哦。哦，之前我打到纪元东华南路的纪元嘛，纪元的两个菜很好吃嘛，哦，一个是干煸四季豆，一个是这个香根牛肉丝包饼，这是他两个最好的菜。我问他，我就打电话去也说不营业，通通不营业。哦，有几个餐厅是外卖也不卖的啦，为什么？第一个他可能觉得平常生意很好嘛，他也不在乎这一个月，有些真的是这样，好像纪元酒记平常生意好得不得了，第一个。第二个，我外卖我还得做啊，我能做多少，能卖多少呢？不知道嘛，哦，总不会比我开店的时候好嘛，我平常累这个要死，干脆趁机大家休假算了，然后政府不让我内用我就不开，哦，我相信绝对不是只有酒记纪元，因为很多餐厅也是 就不开了哈，就不开了。我是不知道三分熟记怎么样，最近想去问一下哈，了解一下，也关心一下好几个餐厅到底怎样哈。就你就知道他们就是从某个角度就基本上就蛮惨的了嘛，哦，就没有收入啊，你自己想想看，没有收入哈。居家的事迹哈，说最快一个礼拜以后到台湾，这点我就一直不懂啊，就是说我们一直叫他塞嘛塞嘛，还是不塞嘛哈。那台湾其实不少这种做试剂的公司，其实不少诶，我看了一下，做抗体也有将近十家，做那个抗原的有十几家，其实不少。那因为台湾不能用啊，他们都外销哦。那现在说居家的要一个礼拜到台湾来哈，有三，他们现在核准三家哦，一家是抗原的，两家是核酸 PCR 的，那一家是罗氏的哦，另外有其他的哈。一般呢，医院给你用的哈。跟这个居家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了哈。那理论上居家应该简单一点才对嘛。其实医院用的也没多复杂，就是到鼻子里面去取一些东西出来。你说多难过其实也还好，我问过做的人，他其实也还好，也还好。你自己做的话搞不好还比较小心。你比如说到国外去做，或者到机场什么去做，搞不好还比较，人家帮你做搞不好还比较粗了，那是比较快了，而且捅得比较深了。但你自己做慢慢慢慢慢，它是有个标准嘛，你要多深，它有的有个指标，那不会搞错的啦、哦、我认为是不会搞错的、哦、只是他原来不做嘛，那现在突然一声令下要做了、哦、那要做了你塞试剂又不够嘛，所以现在只好进口、哦、只好进口、哦、这两天那个高速路也笑死人了、哦、怎么想出来这个王国彩、哦、真有本事了，想出这一招、哦、砸到把你都堵住了以后呢，你就回不了家了，他就搞这一招嘛，他就怕你回家，叫你不要回家。其实、哦、回家人真的不多。你看那个 E-Tag、哦、那他现在吹牛了、哦、他说我们很有效啊。哦、他说你看、哦、他说第一天减少了56%的国道的流量，尤其呢台北到台中以南的呢150公里以上的长途旅次呢减少了60%。人家根本没有要回家嘛，这跟你管制砸的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这脑筋不清？我跟你讲，最怕这种脑筋不清的官员。你不要说，平常我们如果遇到个人脑筋不清也很头痛，真的也很头痛。哦，夫妻之间如果有一个脑筋不清也很头痛。你这不吵架，我看他们在吵，不知道吵什么。很简单一个道理讲不清楚啊，有的就不跟你讲道理啊。哦，不讲道理就很麻烦了。任何事情我们讲个道理，谁对谁错，事情的是非对错本末怎么样，就讲。脑不清不清就很难，像这个王国才你都当到 交通部长了，你照理讲你书的读的应该也不少了，你是讲什么你要讲什么，你说今天台北回台中以南减少56%都是你的功劳，你好意思讲这话？因为你砸到管制他就不回南部去了，你乱讲什么？他本来就没有回南部啊，你这个东西要对照嘛，你比如你对照高铁、哦、你对照台铁，你对照公路，你看看人家差多少，台铁昨天载客数只有 2.33%、啊、高铁 4.8%、